请掀开经本196面啊，196面第二行，大科这是大段落啊，大段落了，这是第十段啊，别解文义啊。前面的9段都是闲谈，要拿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概论。那么到此地，这就讲到经文了，讲到经文。那么这一段里面呢，就是全部的经啊，全部经呢分成三分啊，就是三个大段落啊。第一呢，这个序分啊；第二是正宗分；第三是流通分。那么这个三分呢，也要跟诸位啊略略地介绍一下。佛经呢，它这个题材跟我们世间的这个书籍不相同。我们世间呢，就有些人创作写一本书了，或者自己写成之后，自己写一篇序，或者是请别人写一篇序，序的用意呢，就是介绍这本书。把这本书介绍给别人。佛经呢很特别，它本身有序，它不要别人写序所以本身呢它有序分那么有正宗分正宗就是正说最主要的部分呢都在正宗分里面，所以它经文也特别之长主要的意思都在这里面发挥。最后啊，它有一分呢，叫流通分。这个也是一般书本里面的所没有的。流通分的意义是劝人读了之后啊，要把这个经介绍给别人。对现前来讲呢，流通十方我们普遍的把经典介绍给大众。对以后的人来讲呢，要流通到后世流通到后世的方法，在从前呢只是印经写经古时候没有印刷，只有手写所以写经呢流传到后世那么这个是佛经典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个三分呢都很重要古人讲呢，如人是迷终边皆停他这个意趣可以说序分不减正宗分正宗分呢也不减流通分三分呢比重可以说是相等的那么序分里面又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叫正信序，第二段呢叫发起序正信序也叫做通序通序，所以通序是一切经里面都有凡是佛经呢都有，那么这个就叫通序，通一切经别序呢，那就是每一部经呢不相同是说明给一部经呢它这个佛讲经的因缘 他为什么缘故来讲这部经啊？所以这个呢，称之为比序。啊、那么通序啊，也叫做正信序啊，叫正信序。所以里面有六种正信啊，我们也称为、啊、六种成就啊。像这一段呢，就是这样的啊，它粗序分啊，粗五句正，二列众正啊，那么这一共啊，就是有六句正信的。我们读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借故独言。那么这一行经文里面就包括了五种正信啊，第一个是如是啊，如是是信成就啊，信成就。我闻呢是闻成就啊，我们简单的讲呢，这个如是。因为佛当年讲经，当时没有记录，而是佛灭度之后，有阿难尊者把佛在世的时候所说的经呢，重复再讲一遍。啊，阿难的记忆力非常之好，啊，听一遍呢，永远不会忘记。啊，他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所以就请他了来复讲，啊，把佛以前讲过的经重新再讲一遍，一面讲一面呢，旁边有人记录，啊，把它整理出来呀、啊，就称之为经典。啊，这个如是两个字呢，就是说明阿难呢，他所重复说的，确确实实。根据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讲的啊，不增不减叫如是啊，把佛所说的重复的说出来啊，就是如佛所说啊，是现成就啊，不是阿难自己讲的啊，是完全重复啊佛所说的、所以这是现成就。那么也可以说呢，就是如同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阿难亲自听佛讲的，而不是传说的啊，这个也叫如是啊。我闻呢是闻成就，这是对后人负责任啊，是阿难亲自听佛说的，叫阿闻，不是传说的，啊，不是辗转传说的，是亲自听佛说的，啊，所以这叫闻成就，啊，一时这是时成就，啊，我们经常都看到一时。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读佛经啊，就是对这一句啊很不以为然，阿难的记忆力那么好，怎么能把日期忘掉了呢？就是应当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这就很详细了啊。啊，为什么不这样记载？含糊笼统啊，说个一时，这个叫我们后人看到有一点不服气。啊，阿难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啊，到后来才晓得，这个说法呢是佛教给他的。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印度的社会呀，跟我们中国不完全相同。 印度那个时候都是一些部落啊，小国啊，那个大的国恐怕没有台北市这么大，没有啊。在我们中国周朝的时候，大国方圆一百里就是大国了啊。那个时候一百里跟我们现在比一比啊，大概就是我们锦美区这么大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大国了啊，就是一个大国啊。因为周朝的度量衡呢比我们现在小啊，周尺很小，大概现在和我们台尺啊恐怕六寸都不到啊。你就晓得他那个时候的一里恐怕连我们现在半里都不到啊。所以你就晓得从前这个那个国家那个小部落啊是很小的啊，很小的一个村一个镇呢，它就是一国啊。因为国家并没有统一，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周朝是有八百诸侯啊，啊，那就是八百国啊。但是在中国呢，这个许多小国啊，对于周啊，周也是一个国，对于他很尊重啊，就无形当中啊，好像是一切国家里头啊一个领导中心啊，像是联合国的政府一样啊，对于周天子啊非常的尊重啊。那么这个小国对于周天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说关系实在是微不足道啊，只是在三年呢进贡一次。这进贡呢就是送点礼物，而不是每年送的，因为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呢，道路远的远的地方呢，近一点地方大概每年来进贡一次啊，边缘地区是三年来进贡一次，就这么样的一个义务啊，送一点土产啊，送点礼物啊。那么周天子对他有什么约束呢？没有，只是啊搬一个现在讲的是日历，通通用周的历法啊，所以这个历法就统一了啊，年月日时都统一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其余的一切都是独立的，都是自主的啊，都是自主。但是在印度呢还没有一个这个好像这个中央啊，大家共同尊敬的一个中心，没有，印度还没有啊。既然没有啊，我们就能想象得到，它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历法，这个历法就不一样了。那么佛当年讲经说法了，可以说自己啊遍无印度啊，每一个国家都去讲，每一个国家历法都不一样。你要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到底是哪一国的呢？啊，实际上啊有困难，决定不像中国。以中国在孔老夫子写这个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它有年月日的记载，那就是周朝那个社会呀、啊，跟印度的社会呀、啊。不相同啊，虽然是部落时代的，但是这历法呢已经统一了啊，就是年月日时它统一了。那么这是就是实际上环境呢记载年月日有它的困难啊。那么另外呢还有更深的意思，以后我们在注解里头啊会讨论到，这个意识啊非常非常之妙啊。前一点的说呢，四字道合的时候啊，老师喜欢讲，学生喜欢听啊，大家都很欢喜，哎，这个时候那正是 说这个经的时候，啊，如果往深处讲呢，那就是一心的时候，啊，本经讲的一心不乱嘛，啊，摄听的人啊，心不清净，都是一念不生，啊，实在讲，这才是真正的意思。啊，真正也是的意思。啊，佛说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音声。听的人呢，是用真如本性来接受，所以一听呢就开悟，一听呢就明心见性，啊，就证果。啊，所以这个是也是真正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的心果然到清净专一的时候，那就妙不可言了。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啊，还没有散呢，啊，你还可以亲自参加这个法会啊！你看，在我们中国隋朝的时候，智者大师读《法华经》，啊，读了一半呢，他入定了。定中呢，他到了印度的灵鹫山，那就是讲《法华经》那个地方，啊，王舍城的灵鹫山，啊，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听了一坐。出了定，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华经》这一会没散呢。啊，这什么道理呢？这是事实，现在科学也承认了，承认了怎么？但是做不到，叫时光倒流啊！啊，所以在定中啊，可以能够见到过去。可以能够见到未来啊，这个定呢，在我们本经里面讲，就是一心不乱。所以如果你真正到一心不乱了，过去未来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哪有不知道的啊？这个是限量境界，这是真正的这个本能的能力啊，恢复啊，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俗话讲，这神通了，啊，这是本能，啊，所以你不必求神通，到一心不乱了，这个能力就恢复，啊，由此可知啊，这个仪式啊，就用得很巧妙了。如果说年月日时呢，过去了，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说一时的时候，哎，我们还能亲自参与。只要我们到心一心不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法会，就可以亲自听佛讲经。那佛还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这个地方还存在。啊，正是《法华经》里面所说啊，啊，这是这个法住法位啊，就是一切法的各自住在他的位置上啊。世间相不坏了，如果世间相坏了，那过去你永远找不到了。世间相不坏啊，所以过去所有的那个形象啊，通通存在啊。过去世间相不坏啊，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难懂啊，非常难懂啊。但是现在科学家了。逐渐体会到这啊，过去确确实实，如果能把时光倒转过来，过去东西通通能看见啊，这是近代的科学承认的一个事实啊，可见的过去还是在的啊。那么因此这个意识啊，就用得太妙了啊，太巧妙了啊，就笔记在年月日啊， 那是高明的太多。佛是说法主啊，说法主啊，我们现在讲的主讲人啊，啊，这个讲演大会嘛，主讲人啊，这个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下面呢，这是说法的地点。这个地点呢，在舍卫国啊，舍卫国是个城市啊，是个城市的名字。奇树结孤独园呢，是道场啊，是个道场。那么这个我们在注解里面呢，都会看到啊。那么如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一时是时成就，我是主成就啊。舍卫国奇树及孤独园呢是处所成就，这个里面呢包括了五种成就啊，像开会一样啊，会议记录啊，会议记录这样的啊，有时间有地点。这就可以证明这个经呢不是伪造的啊，确确实实是佛当时所说的。我们看书，别解文义的啊，这是解这个课题，以知一经啊，一体总义啊，前面把经题啊这个翻译的人都介绍过了。为神经中自始至终为何等文，善何等义，近来章分句解，必文字般若大乎实相，由以有尽之言略彰无尽故。这个解释这个课题的意思。玄义就是大义啊，题目都介绍出来了啊，不晓得这部经是什么样的文字啊，为何等文。因为佛经里面呢，这个文章的题材呀、啊，有十二种，啊，有十二种，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种，就会获得文，啊，你比如像这个经呢，这是三文的，那现在讲就三文的题材，啊，三文，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讲长行。行行文就是现在所讲的三文啊，有偈颂，偈颂就是现在讲的诗歌啊，句子很整齐押韵的诗歌啊，除这个还有密咒啊，这是三种啊完全不同的文啊，文字的形式完全不相同啊。散文里面还有很多种题材啊，像这个诗歌里头也有啊，就像偈颂里头有重颂啊，有孤起颂啊，有这个差别啊。那么散文里面呢所分的题材就更多啊，这就是不晓得这部经文呢是属于哪一种题材，里面呢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它这个义理啊是什么，所以都要用啊这个科判来分析啊，这个就是啊章分句解啊。我们中国这个后人呢、啊、把古人的书分成章句啊，你像你们现在读的四书啊，多半用朱熹的这个章句啊，这个章句、啊、 简单的讲，就是把它分成段落，啊，大段、中段、小段，你看起来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章句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通通从佛经上来的，就是从佛经科判上来的。啊，由此可知，这个佛经对我们中国文学影响很大很大。啊，这个佛经的科判呢，就变得儒家拿去之后啊，用佛经科判的方法来分析这个四书五经啊、十三经啊，这就变成了章句之学。啊，变成了都是从佛经里头来的。啊，而且佛经呢，这个科判呢，可以说分得非常的精密，啊，非常的精密。那么这个就是现代人所讲的科学，啊，它有层次，有条理，啊，一点都不乱，啊，纵然是大部经，像华严经，你们看看华严经那个表姐，那表姐这个科判，啊，你看经从头到尾啊，那么大部的经，也是一句一个意思，两句一个意思。他把它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这个科判呢，就是解释经，啊，解释经，啊，表面上看它是分析啊，这个文章的结构，啊，分析它的结构，啊，同时啊，也显示这个文章里面的义理，啊，所以科判呢。就是注解经典，啊，懂科判呢，你一定就明经，啊，所以学讲经呢，首先要学科判，啊，首先要学科判，啊，能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啊，把它这个一个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先分出来，啊，序分里头又有三分，啊，有序分之序，序分的正宗，序分的流通。你就用这个方法逐渐逐渐分，愈分愈细，啊，你才把这个一篇经文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在佛经里面，像我们这个经上所印的啊，它前面有个圆圈，圆圈底下的呢，统统叫科判，这个在佛经里头啊。叫做半科，啊，什么叫半科呢？就复述在经文的前面，啊，在每一段经文前面。什么叫全科呢？全科是把它整个的画成表解，啊，画成表解放在这个经书的最前面，那叫全科，啊，有些经有，有些经都没有了，啊，你像这个我们印的这个华严经啊，科文表解那就是全科，啊，那就是全科，啊，那么苏超里面也像这个样子啊，那叫做半科，啊，那么这就都是属于啊佛学的常识，啊，这样一分析就从文字般若到实相般若。这个文字般若啊，简单的讲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文字本身不是般若，这个诸位要晓得，它是一个符号啊，但是这种符号啊，是从般若智慧里面呢创造出来的啊，特别是啊中国的文啊，特别是中国的文啊，是从啊智慧里头创造出来的啊。我们中国文字这个造字啊，有六个体例，叫六书啊，啊叫六书啊，啊你像象形的这个比较上，外国也有。啊，外国也有， 啊，但是像会议呀、啊、这些外国问题上就没有了。啊，这个会议呀、啊，看他这个字，那个样子，就体会到他的意思。啊，这个都是很深的智慧在里头。啊，很深的智慧。啊，你像我们，这个常普通我们常说的啊，就是这个家。啊，家这个字，你在这个篆字里面去看呢，你就看出它的味道出来了。啊，你就晓得它就有很深的意思。啊，所以古人家又不能不要，但是不能够泯灭，叫你要觉悟啊。啊，那个家字写乏了，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图啊，是房子啊。啊，我们现在写成宝盖头，篆字里头你看看那个像那个篆字的写法就是房子啊，房子里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一看就晓得是小猪啊，这是浴池啊，啊，所以叫你啊，看到这个你要觉悟，不要被它迷了啊，不要被它迷了。啊，对中国文字啊，确确实实是从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你看到这个字啊，你就会开智慧。啊，就会开智慧。啊，要开真正的智慧。啊，你像这个有一年，啊，这是很多年之前了。啊，从前我们这个大专讲座啊，这个。焦国宝居士是很发心的啊，最初创办这个大专讲座啊，很发心啊。以后啊，他搬到台中去了啊，他那个省政府的这个办公室搬到台中去了。搬到台中去之后，他就有一次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啊，他在台中那边呢，认识了一个女朋友。想结婚，问我好不好？啊，我呢就回了他个明信片，就写了个一个字，就那个婚字，写一个字，啊，寄给他，叫他好好的看一看。啊，他也能体会这个意思。他回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我不结婚了。你看这个婚字啊，见了女人头就昏了，真是。他要不婚了，他不会结婚了，婚了就会结婚。啊，所以你要晓得，你看中国的古礼啊，这个婚礼在黄昏以后举行，啊，绝对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的。啊，你去念中国的《礼记》，你就晓得，啊，中国那一套过去人的生活非常有味道，啊，它确确实实能够跟整个大自然配合。啊，中国人这个生活的确是非常有情趣的啊。那么他这样子做法对不对呢？他还是不对啊，他还是错了。这就是佛法讲的是吧？佛法讲中道不能落在两边的啊，你这个迷惑颠倒昏了是落在这一边的啊，你要完全说不结婚了是又倒到那一边去了。啊，这是叫你什么呢？你结婚的时候不婚呢，这个才对呀，这才是中道啊！啊，所以他还是会错了意思，搞到现在没结婚。所以这个佛法是这个中国文字的确是很深很深的智慧啊，就是你这个成家了，成家而不迷在这个家里头，他就是这个意思。提醒你，不是不叫你成家，不是不叫你结婚的，哎，叫你不要迷呀、啊，啊，不要迷在这个里头啊，这个才是佛法所讲的中道第一呀、啊，啊，所以他都是搞到两边去了，啊，所以这个都是错误，啊， 所以这个很有味道的啊，这个读中国文字啊是非常有趣味的。那么这是第一。这个第二个意思啊，从文字啊能生智慧，就是刚才讲的，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你能生智慧啊，文字是从智慧呀、创造的啊，因此啊，从文字也能生智慧啊，所以佛为我们说种种文啊，那么这个经典呢，我们就叫它做文字般若啊，文字能生般若，所以我们依佛的经典，依佛的言教，能够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啊，那么这个也是文字般若的第二个意思。啊，第三呢，可以说文字就是般若。啊，你晓得文字是个符号，这个符号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它本身不是般若是什么呢？啊，从文字的形象上看，它是假象；从本体上看，它是空的。啊，它没有自信，啊，无自信，所以无自信，它是因缘合合而现的相。啊，本身没有自信的。当体即空啊！啊，可是他能够啊传递已经觉悟的人智慧、理论、经验、方法，他能传递。我们后人从文字上能够接受，能够完全接受，所以说。可以讲文字就是般若啊，所以说是从文字般若达到实相般若啊，那么这个样子就有很大的方便了啊，什么方便呢？是以简单的言语文字，这是有劲的啊，在这个里面呢显示叫我们体悟啊，无有穷尽的意思啊，文字有限呢，你说的义理无穷啊，无有穷尽的啊，说语种分散啊，那么在这一段里面。这部经里头分为三分啊，经书序分啊，现在我们念的这一段，这是属于序分啊，序者序也，就是叙述，叙述就是缘由啊，又序就是头序，未入正文，先序立此经之端序也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因缘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叙述它的因缘啊，由正信发起而续啊，这个续分里头有两段啊，第一段呢是正信续，第二段是发起续啊，续分里头一定是两段的，刚才跟诸位说过了啊，这个正信呢就是六种成就啊，发起呀、啊。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一部经这一次发会的因缘啊，与其他的发会因缘必定是不相同的，所以也叫做别序啊。 今为正性，凡正性者皆以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今顺文变，运其繁简，且分为二啊，先民无惧，后民列众，或之为六。那么这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把前面这个五种成就啊合在一起讲啊，合成一段啊。那么列的这些大众啊，因为人多，所以他把它另外分成一段啊。实在讲的是呢，他这个六段呢是平列的啊，平列的啊。这个先说这个五句了啊，后明法中啊，自负列前统夸大义，自耐历史啊，先总说，然后再一条一条的介绍啊。那么先讲如是啊，就是这个是的。言如是之法啊，这个如是啊就是指这部经啊，这个指这部经的啊。我从佛闻啊，这个我就是阿难尊者自称啊，这个经是阿难尊者集结的啊，就是他不讲的重复说的。一彼一时，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之起源也。盖是佛事莫难故。啊，就是一切经呢，前面加这个引子，啊，就是加这几句话，就是佛告诉莫难的。啊，佛在灭度的时候啊，莫难很伤心。都哭起来流眼泪了啊，因为阿难是个粗狗啊，执政到粗狗，见思烦恼没断啊，他是见或断了，思或没断，思或就是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断啊，所以他佛灭度啊，他很难过，他还流泪啊，这个时候就是摩罗罗陀就告诉他了，他说佛快要灭度了，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你要请教嘛，你怎么可以哭起来了？啊，他这一提醒呢，他说什么问题？我现在心里乱了，我想也想不出来，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呢？摩罗罗陀就叫他，啊，叫他问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关系与僧团啊。第一个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大家跟佛住在一起啊，佛领导我们，佛不住世了，我们以谁老师啊，我们以是跟谁去住啊，啊，这就两个问题了啊。在将来把佛一切经所讲的这些经我们集结起来，这个经的前面要不要加些什么？加些文字啊？因为印度外道他们的书经典呢，前面都有引啊，我们是不是需要？应该怎么加法？啊，那么还第四个问题就是，佛在世，当然学生很多，这学生里头也有些很顽皮、调皮捣蛋的啊，佛可以制服他们的。啊，佛不在了，我们都是同学，那怎么办？这样扰乱我们的分团怎么办？这提出四个问题啊。那么佛就答复他啊，第一个，以戒为师，制定的戒律在你啊，依照戒律来修行呢，就等于是老师，没有两样的啊。以四念处住。 我住在哪里呢？第四念处。啊，四念处第一个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空空。啊，我们要把心呢安住在四念处上，啊，就跟佛家是没有两样的。那么将来集结经呢，一切经的前面要加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与哪些人，这是交代的，就现在一切经上有这个句子。啊，第四个呢，就是对这个卧比丘了，啊，调皮捣蛋的怎么对付他呢？佛就上莫宾，莫宾呢就是不理他，啊，就是用这个态度，不要理他就是了，啊，随他去，不要理他。用这个方法，莫比的方法，所以这是佛事莫难故啊，这个佛知识莫难。说如是我闻有三义啊，第一个断疑故，第二信真故，第三见邪故啊，因为这个我难尊者啊。当年集结经啊一深堕的时候，所以诸位晓得深堕啊是三宝加持，阿难的相都变了，变成佛一样，所以底下听众的人都怀疑了，哎，怀疑啊，有人怀疑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